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每次在教会看到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们，就觉得他们非常可爱啊。
嗯，
也为他们这么小就能够听到圣经故事，并且在充满爱的环境里浸泡成长，觉得非常的感恩。
是啊，教会里的新二代越来越多了，把孩子从小就带到神的面前，接受生命真理的教导是非常明智的。
嗯，
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嗯，不过呢，有不少的年轻父母在孩子长到两岁多的时候呢，就开始要面对一个选择问题了，就是要把孩子送去哪里上学读书好呢？
嗯，可能上幼儿园还好办，弟兄姊妹们会选择送孩子去到教会办的幼儿园，
嗯，
或者是选择在家教育。可是到了孩子上小学的年龄的时候，就很难选择了，因为要考虑孩子的信仰环境。送去正规体制内的学校读书呢，会不甘心，仍然有送去教会学校的，但是呢，又会担心孩子将来的升学、工作等等的问题。
嗯，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还有就是读书的费用问题，也是许多家庭都需要考虑的。
嗯，
当然了，在家教育呢，也可以继续选择，但毕竟这在我们国家还是一种新型的、尚在验证摸索中的教学方式。那父母们呢，就会担心把孩子的前程给耽误了。
嗯，的确，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在家教育也需要父母凭着信心向神求取恩赐和帮助。
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境界微信公众号上曾发布的一篇采访文章，四小时在家教育，但孩子不是中心，让我们来了解这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他们是如何选择在家教育，并取得了哪些成效。文章内容由宛如姐妹口述，境界记者周怡采写。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抚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文章开始，记者描述道，每天中午前后，五年级的姐姐 Joy 总是忙着准备网络教学的 PPT，一小时后，他就要用中文或英文在网络上进行教学直播。汉字的起源，拽姐姐教英语，是他目前正在直播的课程。从课程的设计、配图的选择，到和妹妹在课程中的角色扮演，甚至配乐，妈妈老师都会鼓励他们俩独立完成，只在必要时向妈妈求助。姐妹俩就像芝麻街里的大鸟和艾蒙一样，配搭得轻松有趣。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同年龄的孩子们可能正准备下午的课程，他们有上午布置的作业，回家等待他们的则是集训冲刺的奥数刷题和一次次的考试比赛。小升初对不少家长和学生而言是比高考还要难过的关。姐姐 Joy 和妹妹 Grace 在家里接受教育已经八年了，姐姐这一年来已经从妈妈手中接过了制定课程的工作，负责为自己和妹妹每日的学习生活制定详细计划，并且作为超小年龄的自考生，11岁的 Joy 已经开始参加大专的自考科目考试。姐妹俩样貌稚嫩，与人交谈却没有丝毫扭捏， 姐妹俩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她们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全职妈妈，在家教育孩子。对比许多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这对夫妇却选择不让孩子站在那条线上。
这番描述呢，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家教育的良好成果。就从年龄来看呢，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姐姐已经开始参加成人自考了，并且呢，她还带着妹妹自己做学习规划，在网络直播学习成果。这充分可见孩子们的独立性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自信心。其实，这个家庭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在家教育。妈妈宛如对记者说，曾经初为人父母的我们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孩子三岁该上幼儿园，六岁该上小学。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希望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但心里却做出了区分，灵性的事父母来管，学习知识的事就交给学校吧。于是姐姐顺利地进入幼儿园，顺利度过了适应期。可是一个学期下来，姐姐几次的交叉感染让妹妹难以幸免。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眼看着姐姐打了几次点滴后身体越来越差，我们就想着先不送幼儿园了。另一个影响是灵性上的，我们从孩子很小开始就在早晨和他们一起读圣经，但随着去学校，这个习惯就荒废了。一天忙碌的上学放学后，我们渐渐发觉，对孩子真正在学校经历了什么并不了解，对孩子的属灵影响也越来越少。权衡之下，我们就中断了姐姐的幼儿园生活，转而在家教育。圣经阅读、音乐启蒙、识字拼读、数字启蒙、体育锻炼，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在家教育的氛围。孩子们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灵性也变得强健。不久我们就发现，两个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显得比同龄孩子顺服，能够安静和专注，特别是在教会中。孩子有时和成人一起长时间的敬拜听到，我带些纸和笔给他们，他们就能安静地坐在那里。这和在家的训练密不可分。当他们俩被充分的接纳和爱，享受了足够的亲密时，就自然而然地愿意顺服，这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可是随着孩子到了学龄阶段，我们也有挣扎和反复，也开始忧虑，没有学籍怎么办，以后升学怎么办，自己教不了越来越深奥的课程怎么办，耽误了孩子一生怎么办。那时候我忧虑最多的是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英语不好，也没有什么过人的特长，更不是什么专家。我就和丈夫商量，是不是送孩子去上 ACE， 也就是小型的基督教学校。丈夫体恤我的软弱就答应了。孩子们很快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生活，虽然课业压力不重，但因为学校离家远，开车送过去要一个多小时，我从妈妈老师变成了车夫，每天来回接送，往返要五个小时左右在路上，回到家中已是精疲力尽。丈夫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早晨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圣经，我想尽方法给孩子们查漏补缺，预备最好的状态，神却提醒我，当孩子的优秀和卓越成了我的偶像时，喜乐就不在了。爸爸建议我们还是把孩子带回来自己教吧，我当时听了真是如释重负。我原来觉得自己作为全职妈妈最了解孩子的情况，其实不过是自以为了解罢了。孩子的优秀成了偶像，我们的愁苦只会多不会少。我于是向神悔改，神给我一句经文，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是耶稣当时对忙碌的马大说的话。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当时心就放下了， 虽然我不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一线老师，能力有限，常常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做，但我认识到，孩子灵魂的得救，心灵的牧养，一家人一起敬畏神，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孩子学了世界上一切的知识，去了最好的大学，却没有真正认识神，远离神，那这一切都是枉然。而不知不觉中，两个孩子已经熟练掌握了用英语交流的能力。我的丈夫也在这段经历中被更新，虽然他一直赞成我在家教育，但口头上参与的多，行动上参与的少。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就是个甩手掌柜，只做决定，参与的少。在我这段挣扎中，丈夫也更多体会到我的焦虑和软弱，为自己在属灵牧养上的缺席悔改。爸爸开始坚持每天带领家庭读圣经，晚上也参与教授课程，社会学、科学、艺术、礼仪等课程都是在爸爸的全情参与下开设的。每逢爸爸上课，孩子们总是笑语连连，花样百出的爸爸校长成了在家教育必不可少的一员。
宛如姐妹的生活次序是：生命中第一是神，第二是丈夫，再是孩子。她说，很多人觉得在家教育就是7x24小时围着孩子转，很难做到不以孩子为中心。但在这8年的摸索中，我们却始终提醒自己，神才是我们的中心。孩子即便在家中接受教导，也绝不能成为中心。姐妹俩每天都有圣经课，有自己的个人读经时间，也有全家人一起朗读圣经的时间。许多教材都被替换或者中断使用，唯有圣经是这8年多一直在用的。在我找不到合适的教材教中文、英文时，我就决定先读圣经吧，因为它三观很正，内容丰富有趣，文学价值很高，同时也不贵，也不难寻。那些中英文圣经真是太美好和宝贵了。有时候外出游学，行李太重，其他教材都可以不带，但圣经、笔记本、笔盒是必须的。他们也乐意把所理解的圣经通过英语、中文教学的方式分享给其他孩子们。姐姐说，制作课件 PPT 和开直播课是她最近最喜欢做的事情了，那份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做老师，教导圣经真理和语言，也成了他将来的梦想。其次，以神为中心也体现在我们的时间安排上。孩子们的教会生活占有很高的优先，他们不仅和我们一起去教会，也参与其中的服事，学习委身。姐姐有弹琴的恩赐，她会参与司琴，妹妹则热心地做接待，他能敏锐发现别人的需要，也很乐意去帮助。 我们没有勉强过他们，他们都做得甘心乐意。有一次祷告会时，姐妹俩自己祷告说，求神帮助我更加亲近神，大家听了都很感动。虽然我也会软弱，不知不觉过于忙碌而忽略神，但因为是神的儿女，所以做错事就会被圣灵提醒或责备。每一次我心被扎疼，就赶紧认罪悔改，重新归回安息。在我的生命中，第一位是神，第二位是我的丈夫，然后才是我的孩子。虽然两个孩子在家教育需要牵扯很多精力，但我会优先满足丈夫的需要。孩子们对这个次序也非常了解。比如有时丈夫有个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处理，我就请孩子们先自学或者休息，等我忙完爸爸的事再去帮他们。孩子们最喜欢看爸爸妈妈手牵手走路，他们觉得那样很幸福，很满足。不少人听到在家教育就觉得我们是在温室中养孩子，或者把他们关在家这个牢笼里。其实姐妹们的成长中有很多社交的机会，当他们还年幼时，我们会特意带他们在小区的孩子们都出来玩的时候去游乐场。我总是特意切好水果，帮助他们和孩子们互动。因为搬家的缘故，孩子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有一群固定的玩伴，但我总是教导他们要学会珍惜现有的关系。现在他们俩逐渐长大，在周末的合唱培训班里都有些要好的伙伴，也学会用微信建立友谊，和好朋友分享日常生活。教会和儿童主日学中的伙伴更是他们的朋友。我将他们社交和友谊的需要放在祷告里，神也让我看到人际关系的首要仍是和神的关系。如果目标是为着得人的喜悦，就会患得患失，意见相左时友谊就渐渐淡了。但如果我们告诉孩子友谊中真正的心意是学会爱朋友，孩子和我们的心胸就宽广了，学会了去爱，去宽恕，去接纳不同，就会珍惜神带到你身边的关系。
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一年春夏秋冬，如同温馨的微风，
做妈妈老师也会有软弱的时候。宛如妈妈说，生养孩子十一年来，我从没有把妈妈和老师的身份刻意分开来。教导和养育本来就不可分割，我们习惯了学校里老师严厉的面孔，常常刻意和老师保持着距离，但在家教育完全打破老师和妈妈间的藩篱。孩子们在学习中有时被指正了，心里有些不高兴，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求抱抱，依偎在你身边。当他们寻得了安慰，内心有了满足，就能重新回到该有的状态，甘愿被指正。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不也如此吗？我和孩子们的亲子关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教授知识。记得有一次，妹妹皮得有些过头了，我告诉她要接受管教，请她把账拿过来。妹妹虽然不愿意， 还是把杖交在我手里。当我要责罚他时，圣灵感动我看到他内心的刚硬，看到他即便咬着牙熬过了打，仍没有真实的悔改。我决定不打他，而是打我自己。我用力打了自己的手，皮肤发红，略有些肿起。妹妹看到就哭了，心里特别难过。我在那时真正摸着了孩子的心。我想起自己有时被神管教，也仍然心里刚硬，但主甘愿忍受十字架的刑罚，以他的代替让我免于神的愤怒。妹妹在那次后心就变得特别柔软细腻，向人显露出真挚的爱。而我也会有急躁的时候，有时语气不好惹他们的气，孩子们会提醒我，我就放下教学向他们道歉。孩子们每次都爱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我爱你。在8年的教学中，接电话、交各种费用、烧饭等各种家庭琐事都穿插其中，我们也在安排事情的优先秩序中向孩子示范。曾经我也非常严格地制定作息表，精确到每一次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但我想一个工作状态的人也并非如此严谨地按着时间表生活，在家教育就更需要有智慧的安排。他们会看到我在教完一节课后接朋友的电话，辅导作业的间歇洗衣服、准备午饭材料等等。服侍接待客人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孩子们观察父母的服侍就是最好的教育之一。过去我也常想做完美妈妈、完美妻子，特别在有客人到访时一切都力求完美，但渐渐我学会了放下。当我需要帮助，我就请丈夫或孩子来帮忙。来家小住的客人想要帮助我，我也乐意享受。我记得有位师母说过，一直在服侍别人的状况下又不愿意受人服侍，就是骄傲了。如果我们已经到了做什么都很疲累的状态，可能就是过了，需要自省。我会主动地告诉孩子们，妈妈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当我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不是全能的，告诉他们我也需要帮助，需要恩典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的谦卑下来。
宛如妈妈提到的另一个在家教育的好处，就是父母会很容易发现孩子的喜好、性格特点和恩赐。她说，我们鼓励孩子们尝试授课，将自己所学的内容以影音文字的方式录制下来，然后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出去，学以致用，教学相长。他们的劳动收入所得作为自己的零花钱，还可以学习金钱奉献。姐姐有一次做直播课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单词写错了，把 ANT 写成了 AND， 把 ARROW 写成了 AAROW， 她觉得很亏欠，从此提醒自己要多检查几遍。她也因此知道出错并不可怕，因为这就是真实的我们，只要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就能做得更好。再做得好，自己得意也得人称赞的时候，我们和孩子又很容易沾沾自喜，因此我们常彼此提醒。姐姐和妹妹的性格不一样，彼此的棱角也不一样。最近我在朋友圈发出一个短视频，妹妹在姐姐面前耍自己的布娃娃，娃娃的头发刷到了姐姐的脸，姐姐虽有不适却依然满脸笑意。有人说，姐姐的样子好宠妹妹啊。这几年妹妹调皮的时候，姐姐从起初的不耐烦学会了接纳和恩慈相待，妹妹也学习尊重和爱护姐姐，同时也接纳姐姐与自己的不同。这个功课需要父母语言的劝导，更需要他们自己去经历才能完成。暑假期间，他们独自去参加合唱团的夏令营，尝试和同宿舍孩子近距离相处。 我们很感恩孩子们在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总是乐意和我们分享，让我们有机会为他们祷告，遇见麻烦和心事的时候会第一时间寻求我们的帮助。
记者说，采访结束的时候，妹妹告诉记者，当她知道妈妈生孩子所经历的痛苦后，就特别为自己的出身感恩。她希望自己以后能生四个孩子，好好在家教导他们。如果神没有让她成为母亲，她就希望能做个蛋糕店的老板。姐姐则更想成为一名老师。这对热爱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姐妹，未来所面对的世界充满着未知的谜团，但真理和信心却将带领他们满怀盼望地去探索和经历。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对在家教育的小姐妹未来的人生会怎么走，但她们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健康的，无论是身心灵的需要，还是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良好品格与生活习惯的建立，都是全面发展的。
是的，愿这个在家教育的真实案例能够给到那些正经历选择的父母们一些启发，尤其是能够鼓励到那些正在尝试在家教育的家庭。节目最后也欢迎朋友分享你对在家教育的看法或是经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教养孩童是他走当心的道，就是到老